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4月26号，公元2017年6月20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结束圣地亚哥行程，抵达城县新港滩市继续访问；人权组织呼吁欧盟搁置中国人权对话，直至中共改善人权状况；中共压迫西藏形势明类繁多，人权观察特别编著字典进行解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对圣地亚哥的访问，抵达城县新港滩市，并在当地与国际青年总裁协会的成员见面交流。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18号当天在圣地亚哥市参访了世界最著名的动物园之一圣地亚哥动物园，市长凯文·福尔科纳夫妇以及动物园园长道格拉斯等陪同尊者一起参观了园内的野兽飞禽。当天中午，尊者会见了约200名圣地亚哥印度社区成员，并发表演说。据达赖喇嘛官网消息，尊者向印度友人强调了印藏间在历史、宗教、文化方面的密切关联，同时鼓励大家要振兴源自印度的精神佛法。有听众向尊者提到，虽然许多宗教的历史都与暴力分不开关系，但近期有缅甸僧侣的行为带来佛教徒恐怖分子这一令人震惊的称号。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曾多次呼吁那些佛教徒，如果产生了想要伤害他人的念头时，应该记起佛陀的面容。尊者强调说，虽然的确有报道指佛教僧侣参与暴力冲突，事实上做出那样的行为之后就已不能再被视为僧侣。尊者说，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不应该加上佛教、伊斯兰教或者某个宗教的标签。之后，达赖喇嘛尊者又接见了600多名当地藏人，并发表了演说。此次行程主办方之一达赖喇嘛之友会负责人丹增顿丹告诉本台，尊者结束了在圣地亚哥的行程后，于昨天6月19号抵达加州城县的新港滩市，受到当地藏人的欢迎。接着，尊者与国际青年总裁协会成员进行了交流。该场活动由城县的慈悲城市安纳罕市市长汤姆泰特主持。据介绍，今天尊者将在新港滩市同美国的谷歌与沃尔玛等公司高层见面。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与人权观察等7家人权机构近日联署呼吁欧盟应该停止与中国的人权对话，除非这一活动能够缓解中国侵犯人权的状况。上述人权组织强调说，欧盟及其28个成员国缺乏引导改变的策略与公信力。欧中人权对话定于本月22、23号2天在布鲁塞尔举行。然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人权观察、国际特赦、公民力量、国际人权服务社以及中国人权等7家人权组织昨天6月19号联合发表声明，呼吁欧盟取消这次的欧中人权对话，同时暂时停止对话， 直至此类接触活动能够促成真正的人权改善。人权观察中文网刊出声明，指出欧盟及其成员国均已承诺，竭尽全力推动在世界各地倡导自由、民主与人权，而且各大人权组织均长期敦促欧盟在应对中国不断恶化的人权状况时能够展现出团结一致、坚定不移的立场。然而声明指出，欧洲理事会与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在近日的一场首脑会议上对中国人权状况只字未提。此外，欧盟今年也未纪念天安门大屠杀，而且在日前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大会上，欧盟及其成员国也未能依据议程项目四提出声明，这是欧盟的头一遭。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三个星期内的三个不同场合，欧盟都未能表现出遏制中国侵犯人权的企图心、同情心或策略视野。欧盟不该持续磨灭本身的公信力，而应调整措施，促使中国发生有意义的变化。欧盟主席图斯克在本月初宣布将举行下一轮欧中人权对话，据悉这是欧中峰会后临时做出的决定，而且中方与会官员层级较低。人权组织批，这次对话几乎自始就充满缺陷，因为它没有明确的进步基准，难以抵抗中方压力，而且排除了中国民间的独立观点。七个人权组织呼吁欧盟搁置对话，指出为中国人权进步应该设定明确的基准，包括释放仅应行使基本权利，如批评中国政府而被拘押、监禁或强迫失踪的人士。欧盟应公开说明前述基准，促进公众对欧盟的中国政策进行监督与问责，并应确保中国公众了解欧盟基准。这些基准应该融入欧盟及其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的一切高层会谈。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人权观察组织昨天19号发布西藏压迫术语汇编，内容不同于普通词典，而是将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等中共在西藏实施的各种措施的名称汇集整理，并一一配备图文注释，揭露各种繁杂活动名称下中共打压藏人人权的目的与本质。人权观察指出，中共当局不断于官媒使用模糊不清的政治术语来加剧对西藏的打压。在西藏压迫术语汇编中，人权观察收集整理了十多个相关政治与社会术语，看似良性正面，实则是为进一步监控管制藏人。人权观察收集到的词汇名称包括没有缝隙、没有盲点、没有空白点，以及村村成堡垒、人人做守望等。该组织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共创造的此类术语最终想要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即政治不合格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中共官媒重复使用这类词汇，除了意图向境内外藏人宣导其统治西藏合法性之外，也是为了阻止任何针对中共与其统治权力的批评。当局一般不会向大众详细解释这类词汇的意义，这反映出中共治藏政策的极度压迫性质。在各处藏地，尤其是西藏自治区，中共当局一直采取维稳政策，也就是以预防、控制、惩罚、社会异议与混乱为目的的行政管理系统，这也是为了根除藏人对达赖喇嘛的支持。 2008年西藏各地爆发抗议后，中共领导层开始寻找新的预防方式。2011年开始，所谓的西藏自治区设立新的管理与安全机制，包括派驻干部工作组进入藏人村落与寺院，以及开展网格化监控措施等等。索菲·理查森在声明中强调，理解了如社会治理等词汇，就能看清中国当局在西藏的真实意图。他们想要监控人们所有的日常生活行为，发现并惩处任何具有问题的行动。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加撰写的文章《屠杀图伯特人的右翼铁证：自导自演的叛乱》。1950年代，担任中共乌兰县武装部的蒙古人允登指出，严格地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叛乱。因为无论是在藏人社会还是在蒙古人社会，都已经没有可以领导叛乱的人物。与西藏相比，仍然受到政府信任的乌兰县也未能幸免。其过去的旗王也从1954年开始全员遭到逮捕。中华民国时代的官员和当地有威望的知识分子也被强制集中到州政府参加政治学习，与外界隔绝，而藏人社会受到更为严密的监视。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也并不安心，分明没有任何反抗，却谎称发生了叛乱，派出军队进行镇压。中国政府一直在等待着藏人从青海消失。他还证实，藏人从来没有对中国军队发起过哪怕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同图伯特一起共患难的安多蒙古人沙拉布这样说中共所谓的叛乱：早有阴谋，所谓的政府派遣的中国人工作队被叛乱分子杀害等借口也是纯属自导自演。他进一步指出，部族的所有权贵和有声望的官员事先都被中国政府集中到了西宁市，遭到监禁，当地根本没有留下任何可以领导游牧民的人物，因此逃亡并不是有组织的，只是随意分散的逃往草原深处而已。中国人把这种逃亡行为认定为叛乱。青燕指出，父亲在我8岁时就去世了，我和比我大3岁的哥哥两人在1958年7月迁徒到了草原的下营地，下营地里还留有去年的行李，我们便赶着牦牛群去了。这只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游牧移动，却被歪曲成是叛乱。我们派遣的工作队员被叛乱分子杀害了，这样的借口实际上也是中国人的自导自演。对这场惨烈的屠杀，杨海英先生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试图创造一个没有藏人的世界屋脊，这是侵略并占领他人土地、扩大本国自古以来的核心利益的中国人常用的手段。担任中共乌兰县武装部的蒙古人允登指出，中国政府一直在等待着藏人从青海消失。熟知政府内部事务的蒙古人沙拉布的观点也是，中国政府想把藏人和蒙古人这些原住民从他们的原有居住地扫除出去，让中国人住进来。 以上收听到的是《屠杀图伯特人的右翼铁证》。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